篇，我们将去看这个诗篇。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我，就是不认识我，我就是教会的牧师 Vin。我今天希望为大家讲这篇讲道。诗篇四十六篇。我的哥哥嫂子呢，曾经养过一只非常可爱的狗，叫做 Joey。我们家人，这种狗我们都知道，都很熟悉。这个 Joey 呢，是一个长得很小，但是呢，声音很大的一只狗。他在家里总是叫个不停。反正他对这个邻居、对小孩，他都是叫得很凶。但是一旦把他带到户外，到一个公共的场合，当他看到大狗或者一些陌生人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停止乱叫。相反，他会瑟瑟发抖，赶紧跑到我哥哥嫂子的两腿之间。所以首先我想问的是，你们每个人害怕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会去跑走。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们作为人，我们是否和这个 Joey 这头狗是有同样的反应呢？我们经常用一个非常，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会用一个虚张声势来形容这种情形。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意味着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会有一种特定的方式去反应，让自己显得比实际的情形更强大、更重要。但是在私下里呢，我们却感到恐惧。这个诗篇四十六篇所探讨的问题是，在困难的时候你往哪里去，或者你所依靠的在哪里。让我们想想看，从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将我们的依靠放在哪里。我们有一些人呢，会把我们的信靠放在食物啊、社交媒体啊、金钱、Netflix、身体的力量，然后智慧、婚姻和我们自己。这不是我们需要去回答的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二十一世纪人人所面对的问题，而是在我们之间和我们之后的后代都会面对或即将面对的问题。所以诗篇四十六篇就这样就处理了这些的问题。今天我的讲道有三个重点，他们是：第一个，信心的试炼；第二个，信心的喜悦；第三个，信心的得胜。当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四十六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不管大家用什么样的去表达，它分为，我会将诗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三节，第二个是四到七节，第三是八到十一节。我们将逐节逐字的去解读诗篇，看看诗人是如何回答我们的依靠在哪里，以及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依靠寄托在哪里。诗篇四十六篇是关于我们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威胁是什么的时候，所表现的这首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恐惧来自于哪里，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恐惧和威胁是来自于异教的家庭。圣经学者基于第六节的内容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我们其实还不确定，我们也 不明白，但有一个好的消息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免受各样的危险、忧虑、担心和刚刚经历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和让我们先进入这个诗篇的四十六篇的第一节，就是信心的试炼。我首先想提的重点词是避难所，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人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上帝是我们的庇护所。所以让我们想想看，这个避难所的这个词是应该是安全的一个空间或场所，或者可能说是教会。让我们想得更深远一点，让我们想想看，当你在被某一个人追逐的时候，那个人可能要伤害你，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最安全的地方是警察局这个建筑物，还是这个警察？那为什么说警察会比这个警察局更好呢？因为当你在警察局寻求救助的时候，可是这个救助里面如果这个警察局里面空无一人，这时候对我们求助的人来讲，警察局是毫无保护功能的了。但是当你在被人追杀向警察求助的时候，你远远比跑向空荡的警察局更为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警察能够救我们，而没有人的警察局是无法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将这个我们的依靠是放在人，而不是放在一个场所。这就是为什么父神上帝是我们的庇护所。神不是一个空洞的承诺的神，他的信实就有点像是警察局警察的徽章和制服，你一看到他你就可以信靠他。第二个重点的词，我想强调的是力量。所以第一个呢，我讲到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现在为什么诗篇让我们知道的是力量是什么意思？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很多人看到力量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身体的那个力量。我希望大家能够想象三个跟这个力量有关的这种这个场景，但我希望大家能够用三个不同的力量的这个概念去联系起来理解力量这个词。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个年轻的成年男子，他在健身房，然后对着这个健身房的镜子注意着他自己正在举重的自己，然后他看到自己的肌肉非常的结实，他很年轻，他充满活力，他没有任何的忧虑，他一心只想将身体变得更加强壮。直到你结婚以后，你或许不是像他这么想，但是呢，他的概念是认为力量就是他的身体的强壮。那第二个关于力量的这个概念，是像我这个中年男子的视角去看。作为一个中年男子，他可能面临的社会的生活的挑战是内心充满坚定，他有家庭，有依靠他的妻子，以及需要他帮助的这个孩子，有需要他的关注他有需要投入的专注投入时间的工作。面对一切的这些困难，他要保持坚定和确信，这就是中年男人的力量。最后让我们想象一个迟暮而睿智的男子，这个老人经历了生活中所有的痛苦和考验，他呢以荣耀和尊严战胜了所有的困难。这个时候周围的人都仰望他的坚强，仰视他的意志，因为他的力量。 所以你会发现这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浅显的看到的身体的力量，这其实就是神让我们所看到的内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看到的身体强壮的含义。力量是上帝的特征，因为神是全知的，他在万有之中，神的力量是完全的。神有很多的特性，虽然在诗人的诗句中特别强调的是当面临危难的时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那意味着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靠放在神身上，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所以父神的力量是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任何的困难和仇敌，相信他，他为我们已经击败了所有的仇敌和将来的仇敌。下一个呢，重点的词我想强调的是同在。非常有意思，这个刚开始的神用的是避难所，然后第二个呢，神提到的是力量，现在呢他提到的是同在。当我刚开始读到这个同在的时候，我会觉得难以想象，因为你会觉得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上帝好像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他似乎都是在云天空之上，他好像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可是诗篇却说他与我们同在，他怎么可能与我们同在呢？我们想到的是神存在，而不是我们想到的是敌人的出现，没有想到神的存在。但是诗篇的诗人却说神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父神是近在咫尺，他与我们紧紧相连。所以现在我会再想一下，如果神与我们时刻存在的话，那为什么在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感到恐惧害怕？为什么基督徒会说完美的爱可以驱逐恐惧，可是我仍然感到害怕？这意味着神和他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吗？不是的，我依然对神存有依然对神的信实相信，存有相信。我们将在第二节的后边来强调一下同在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同在的这个同义词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找到。也就是说在希伯来语中，同在的意思是说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想想看，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想让你想象，当你在你的家的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然后你觉得有点饿，可是你又不想吃一个大餐，你只想吃一些零食，这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你去哪里去找这个零食。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都会知道你去哪里去找这个零食。你会直接走到厨房的这个储藏间，因为那个储藏间里面有所有你要的零食。但是你想过没有，在座的各位，你需要想象的是，你要想去拿到这个零食的时候，你必须站起来，然后走到储物间去。这里的意思是，对于我来讲，不是说你只是坐在沙发上，然后期待成为你的庇护所和力量的上帝来伺候你。 在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就让神来伺候你，然后让神说，哦，我怎么样来帮到你。不，这不是这个神的意思，这不是被动的等待你去向神求救，而是神需要你主动的积极的站起来，走到这个储物间的储藏间去拿这个食物。所以呢，神的力量和神的能力就在那个储物间里，但是你必须站起来，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储物间，而不是坐在沙发上去等。无论男女，我们都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寻见他的力量，找到庇护啊。但是呢，我们必须是在祷告中发现他的庇护和力量，我们通过圣灵发现他的庇护和力量，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作为我们，我们需要去寻求，需要去敲门。圣经应许我们说，当我们寻求的时候，神必定回应。但我想澄清一下，这并不是意味着说你不会有忧伤，不会有坏事，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而是意味着你知道我们的神他胜过一切的忧伤和困难，当你遇到这些困难和难处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女儿摔倒的时候，她的膝盖流血的时候，然后血就开始流出来，然后他们就会大哭，然后叫我来帮他们，然后我呢基本上就会去抱着他们，为他们处理伤口，然后再给他们一个冰激凌。想想看这个例子，其实我女儿的疼痛依然还在，甚至可能还会留下伤疤，但是他们的爸爸在他们的身边，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段，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讲的是第二章的第三节，我想讲的重点是看屏幕上的这几个字，提到的是地、山、海和水，诗人，尽量想给我们一些我们熟悉的自然景象，让我们去想象，让我们去想象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它是不能移动的。他想让我们去想象这些不能移动的自然景观。不管你昨天离开这些地方如何，当你改天再来的时候，这些山、这些海、这些水，它都依然还在，它们依然在那里。所以从基督徒来讲，我们会认为这些山、这些地、这些海、这些水都不会改变。这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其实诗人是希望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山、这些水就像山一样坚固不变，它不会动摇我们的信仰。但事实上，当这些海、这些山、这些地都发生改变的时候，神依然还在那里。所以跟神相比，这些我们认为最稳固的自然景观其实都不稳固，而神的信实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我们经常会去想我们的觉得最稳固可以依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些人认为呢，金钱是我们最可靠的，有的人认为房屋是我们最可靠的，还有的人认为加密货币是比较稳定的，我们也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很稳定的，我们甚至认为我们和爱人的关系是稳定的，我们甚至认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是稳定的，但事实却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并非如此。我们不要相信这个世界，圣经上说你不要相信这个世界，甚至不要相信你自己，因为这个世界甚至于你自己都曾经多次的让你失望，所以你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耶稣。所以这让我们进入第二点，就是信心的喜悦。如果你和我一样阅读这个第四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节，我希望大家能够我鼓励大家能够重点看这个和这个字，是不是非常有意思？这个诗人用和，他刚开始他讲的是海中的水这个能够翻腾是一种非常混乱的景象，所以他尽量给我们一种这个景象，就说这个海和这个水翻腾，然后一种混乱的景象。可是现在他让我们去看河流，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用河流来形容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圣经在创世纪里面提到洪水，圣经告诉我们洪水是上帝对大地的审判，然后去毁灭整个世界。但是在同样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也是同样，在诺亚经历洪水的时候，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记载中，当众神在天堂住所的墙后瑟瑟发抖，洪水呢就像脱缰的这个野马一样肆虐大地，甚至威胁到众神的住所。这个是描写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记载中，甚至于连其他族裔的神灵也受到水的威胁，只有以色列的神上帝不受影响。就像现在那个时代，水对人而言有太多的不确定。让我解释给你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海边，因为温哥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边城市。让你想象一下，就是当你到夜间到海边去看海的时候，就像你比如说在晚上夜晚在去抓螃蟹的时候，你看到海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当你面对海的时候，因为当你面对海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有黑暗，你不知道那海里面有什么，你也不知道会不会海里面有一些怪物跑出来，所以你会感到非常害怕和紧张。因为你不知道海里面有什么，所以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害怕和紧张。那第二件事我想提到的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河流经过的，它没有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河流过的。所以在这里诗篇所指向的河流一定是上帝之城，就是天堂，那是上帝统管的地方。这里的重点是，唯有神可以止息风暴，在神的居所中没有恐惧，只有平安。这就是为什么诗篇呢给我们展示了一条河的景象。记住，海代表混乱，而河流代表平安和安静。世界总是充满了混乱和动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此起彼伏， 有这个对有那个错，但是那些都是不可信赖的。但是我们能够相信的是在神里面，就像在宁静安稳的河流里面。所以我们要尽情地享受神的保护，也享受神给我们的安稳。所以接下来我还想重点提到的几个词是，这是来自于第六节，在第六节里面在第六节里面提到外邦喧嚷列国动摇，外邦喧嚷列国动摇。其实即使在过去几个世纪人类文明有进步，但有些事情却没有改变。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却说，讲到根据我们的文化背景，他提到，他提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纷争。诗篇里提到国与国之间总是充满纷争，他们互相仇恨，互相争战，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生活的世界都一直会有不同的战争发生。不论时间怎么样改变，日转星移，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一直存在，这个事实一直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喧闹也一直持续。所以呢，并且国家的动摇会让很多的国家将消亡。有一本书叫做《十亿的美国人》，这本书呢，我不太推荐读它，但是这本书的概要呢，我觉得有点意思。这本书讲到的是，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并没有去讨论美国是怎么个强大，那他也没有提到说美国的好莱坞啊，他的媒体啊等等，但他就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然后他说到这个美国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美国在书中提到，美国第一需要的是提高人口出生率。而书中提到第二个，美国为了维持他的伟大，他要增加移民。因为他提出，如果没有这个，他提出如果要增加这个出生率，我们就需要向这个国家出生的人输灌思想；如果要增加移民人数，那么就要向那些以美国为家的这些移民的人去输灌他的思想。所以，为了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这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的人口要达到10亿。然而历史一再向我们传递同样的教训。历史告诉我们，其实从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强国，比如说从蒙古帝国到罗马帝国，再到大不列颠英王国，你会觉得他们都不希望维持他们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吗？当然不是，但是历史却提醒我们，他们呢希望保持他们的霸主地位，却最后都分崩离析了。但是我们似乎都特别的热衷信任于那些现今或者未来的统治世界的政治家或者世界领袖。我们信任那些看上去比较善良、最大最好的国家。但是46篇却告诉我们，列国来来去去，只有神的信实长存，他永远不会失败。所以这就让我们来到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点，就是信心的胜利。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最后一点。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词出现在第八节经文，在第八节神强调的是耶和华的作为。我强调的是作为，我鼓励我们能够受呼召受鼓舞，一起来思考，为神的作为感到敬畏和欢呼。我想再次同样的问题，就是在我刚开始提出来的这个让大家思考的问题，如果神在我们的困难中与我们同在，那为什么我们还感到恐惧？为什么我还感到恐惧？答案在第九节。答案在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九节里面提到有三个词，他提到的是弓箭、枪支和战车。弓箭、枪支和战车。在写这个诗篇的那个年代，弓箭、矛和战车都是人们信赖的武器。人们相信呢，通过这些武器，它能够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当你去击败你的敌人的时候，你必须依靠这些武器，那也就意味着有了这些武器，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可是今天当我们面对那些和我们不合的国家和个人的时候，在现今社会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武器是否真的能够让我们去使用？今天我或许更愿意用我们的一些词或者社交媒体向我们不喜欢的人去表达我们的不满。我们总是将我们的信靠放在我们的武器里面，而今天我们的武器似乎就是我们的言语。这可能，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语言可能是我们最危险的武器，因为这个语言它可能，因为神可以毁灭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神更可以终结我们所依赖的事情。因为我们只看到我们手里的那些武器，我们却没有去仰望神，去仰望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耶稣向我们的罪宣战，并且战胜了罪和死亡，使我们可以存活。所以我们去看神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我们不只是在复活节来看神的这个复活，而是在每一天我们能够在十字架上看到神的作为，神向我们的罪宣战。现在呢，我想给大家强调一首很有名的一个经文，它在这个第十节中，在诗篇这个在四十六篇的第十节中，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词里面讲到的是安静，知道我是神。也许你其他都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就记住这句话：安静和知道我是神。安静呢，在希伯来语中，它可以更好的理解为停止，并且放下。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想象一下，也许你们会知道，你们也许觉得我的 两个女儿像个天使，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就像个魔鬼一样。当你们到我们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呢，他经常吵架。他们有的时候为了这个玩具的吵架，然后为了各种事情吵架，我都可以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当我走进两个正在争吵的孩子的房间的时候，我会将他们分开来。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只是让他们安静和冷静下来，而更多的意味着是我要他们停止正在进行的争吵，安静下来。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只有停止自己的狂乱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体验到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这就是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去进一步明白的，什么叫做安静，停下并安静。所以我想知道，我想让大家知道，对两个争吵的孩子来讲，什么意味着停下来。我希望他们知道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叫我，然后呢，我让他们停下来。然后呢，我希望他们能够停下争吵，放下手中的吵，放下手中的玩具，然后停下来，安静下来。有一个叫托尼Rickent， 他有一本书叫做《手机改变了你的12种方法》。在他的书中呢，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再知道如何活在当下。他指出，在我们的前一代，或者说我们现在，我们都不太知道如何活在当下。在他的书里面，他提议，他让我们去想象一下，我们有手机，我们到各个地方、各个山上去爬山，然后我们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湖，然后看到非常高大的山，然后我们看得好漂亮。然后他说到，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景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拍了一个照片，然后我们就离开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照片呢拍下来存起来，然后继续前行。我们不会停下来去看和想这些山、这些景象。我们不会站在这个风景的前面去驻足、去欣赏、去赞美、去体会这种美。去体会神创造这一切的这种美，甚至去想象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去想象创造这一切的神的荣耀。我们都不会去想，哇，这多美呀。这意味着其实创造这些景象的这个人，这个神才是远远胜过我们所拍摄下来的这种美景的。所以呢，当我们站在这个山前或者湖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停下来去想象这个美景的背后是什么。我们只是满足于用手机去拍这些照片。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用这种生活的方式去拒绝创造这一切美景的神。我们是在助长我们的不满吗？我们是在助长我们对神的不信任吗？我们是否不再观看耶稣的作为？我们还是在只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眼睛能看到的这种满足。 在莎士比亚的一部16世纪的剧作里面，叫做《理查德三世》。你或许对这个作品不太了解。很多的高中生可能会觉得说，我不太理解这本书，你为什么来，那个牧师，你为什么来讲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著作？因为它会影响我的英语成绩。但是你可能对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很熟悉，这句话是，现在是我们的不满之冬，但是让约克郡的阳光变得更加的辉煌。这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生活并不美好，但明天会更好。和大家一样，我也是一个凡人，和你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也是一个希望2023年赶快结束的人，然后我希望，然后可以继续前行，去迎接更好的事物。我也希望能够放下我生活和生命中所有的不开心，继续前行。但是呢，诗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停止并放下，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武器，因为还有很多人需要朋友，有许多人需要鼓励，有许多人需要被爱，更有许多人需要听到耶稣的宣告。所以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我们将来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认识那位全然美丽、全然威严的创造一切天地的造物主。他以孩童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居所，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这意味着当我们仰望和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他得胜。德国的改革宗教神学家马丁路德，他非常喜欢圣经的罗马书，但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诗篇，但是他最喜欢的诗句却是诗篇46篇。他甚至为这个诗篇46篇写下了一首赞美诗。我呢不会为大家唱这首诗歌，不过我非常乐意在此为大家朗诵这一首马丁路德金所写的赞美诗，诗名叫做坚固城池。我为大家读这个词歌词，歌词写到，坚固的城池是我们的神，是信靠不变的堡垒，在灾难的洪流中，他是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古老的敌人企图给我们带来困难。他的诡计和力量非常的伟大，满怀仇恨残忍，在地上没有对手。如果我们仅仅依靠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奋斗将会失败。如果不是对我们站在右边的合适的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人，你可能会问，是谁？耶稣基督就是他，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从古到今永不改变，他必胜利征战。虽然这个世界充满魔鬼，威胁要毁灭我们，我们不会害怕，因为上帝已经决定，上帝的真理将通过我们得胜。黑暗的王子，我们不再为他颤抖，他的愤怒我们可以忍受，因为他的命运注定一个小小的话语将使黑暗倒下，那话语将超过一切世俗的权势。不需感谢神，他仍然存在，圣灵和恩赐是我们的，通过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让财富和亲人远去的时候，这个永生的生命也罢，我们都他们可以夺走我们的肉体，但上帝的真理永远存在， 他的国度永不改变。啊，我想用我最后的一个故事来做这个结论。在我6岁和7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屋里和我的父亲一起玩耍，那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我爸爸在屋里追我，然后我呢有足够的时间，我记得我有足够的时间跑进卧室的时候，我爸爸追到卧室的门口，在这个时候呢，我及时的关上了门，不让他来追我。然后作为一个孩子呢，我就赶紧的把门关上，锁上门，并跑到卧室的角落躲藏。在这个时候，我撞到了卧室的一个窗户，并把它全部都打碎了，整个窗户的玻璃都被我打碎了。我非常的害怕，除了害怕，我只有害怕，因为在这个6、7岁那个年纪，我呢吓得要命，我就赶紧呢就躲到了床底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回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爸爸他呢开了门，他开了门以后，他做的唯一件事情是走到床的另一边，我爸蹲下来。对我说，孩子过来。但我太害怕了，我不敢去他那里。我爸爸说，过来。这次我爸用我的名字叫我说 Vin 过来，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所以我就记得，我就慢慢的从床底下走出来，走向我的父亲，然后他拥抱我，最后我们拥抱在一起，他根本就不提我打破窗户的那件事。也许他可能年纪大了都忘记这件事了，但是后来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忘记了。这其实不是我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就是，不论你做了什么，你都可以信任神，你可以信任神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你可以相信今天神还活着，你可以相信神不会抛弃你或者离开你，相信神他会原谅你，神在呼唤你，神会拥抱你，在这唯一能够信靠的耶稣里面，你将得救。让我们从我们生活中的床底下走出来，走向神。让我们祷告。耶稣啊，对于那些相信你的人，我们祷告，我们不希望只是拍个照片就离开，我们希望能够，我们希望能够寻求停下来欣赏美景的时候，知道所创造美景的神。我们为您祷告，我们为神祷告。神啊，对我们那些还不太认识你的人来说，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帮助这些不信任你们的人，去信靠的不只是他们所能看见的那些物件，让他们能够信靠你。希望你能够帮助这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让他们把他们的信靠放在你的身上，就像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躲在他们生命中的床底下的时候，希望他们不再有害怕，希望他们能够走向你，希望他们认识你，希望他们用走向你，希望你能够拥抱他们，用你的爱拥抱他们。